第四十一章，成为石安山上的拯救者。
他们要怎样成为石安山上的拯救者呢？藉着建造他们的圣殿，建造他们的洗礼池，代替所有过世的祖先，接受所有的教义。
约瑟斯密的生平。
对1840年代住在纳府的教友来说，为过世的亲人执行代理教义是他们最关切的事。自1840年这个福音期第一次执行代理的洗礼以来，圣徒就一直蒐集祖先的家谱资料，很多人亦已经代替这些已经去世的亲人走入洗礼池的水里面。起初为死者执行的洗礼是在密西西比河或者当地的溪流举行的，但是1841年1月，当圣徒计划建造纳府圣殿的时候，主这样宣布，因为地上没有一个洗礼池可以让他们我的圣徒代替死者受洗，这教义是属于我家宅的，除了你们贫穷而无法为我建造家宅的日子以外，是不能被我接受的。教义和圣约第124篇29-30节。在河里面执行的代理洗礼在1841年10月3日终止，先知宣布说，我们不再为死者洗礼，直到可以在主的屋宇里面执行为止。因为主这样讲过，圣徒很快地在纳府圣殿刚刚挖好的地下室用木头做了一个临时的洗礼池。这个用威斯康辛州出产的松木建造的洗礼池，搁在12头木制的牛背上，而且在11月8日奉献使用，直到圣殿起好，有一个更耐用的洗礼池可以执行教义为止。在1841年11月21日那日，12使徒定额组有6位成员为40位死者执行洗礼，这次是在那个洗礼池为死者执行的第一场洗礼。圣徒为死者洗礼的早期经验，令他们明白在主的教会保存记录的重要。虽然在当地河村执行的代理洗礼都是由适当的圣职权柄执行的，但是就因为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而必须重新执行。先知在1842年8月31日的演讲里面这样说，所有为死者洗礼的人都需要有记录员在场，作为记录的见证人，为真理作见证，并且证实他的记录。所以从此以后，为死者洗礼的记录和见证都要小心保存。先知在第二日写给圣徒的信和另一封在9月6日所写的信里面，用了很多篇幅来探讨这件事。这两封信正是现在的教义和圣约第127和128篇。在第127篇里面，先知记载了主给了下列的指示，当你们任何人代替死者受洗时，要有一位记录员，他要作你们洗礼的目击证人，他要亲耳听到，使他能为事实作证。主说，使你们所有的记录都能记录在天上，还有所有的记录都要井然有序地保存，使其能放在我神圣的圣殿中的档案保存处，世世代代被记得。教义和圣约第127篇6-7节。 九节，圣徒继续推动呢项神圣事工。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乔治艾伯特斯密长老回忆咁讲，好快咁就见到有啲人准备咗好多死者嘅记录，希望能够为佢哋執行教义。睇嚟呢个只系一项浩大工作嘅起步，要为千千万万嘅死者執行所有嘅福音教义，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有几位十二使徒问约瑟，有冇更简便嘅方法嚟为咁多人執行教义呢？约瑟据实回答咁话，主嘅律法是不可以更改的，我们必须完全按照启示给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并不指望在短时间内就做完为死者執行教义这么浩大的工作。
约瑟斯密的教训，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显示神的大智与大爱。
凡在世时冇机会听到福音，未获得受灵感启发嘅人施助嘅，喺佢哋接受最后审判之前，一定会有机会。神拯救死者，就好似佢令死人复活咁，同样令人惊叹。人永远唔会有老到唔可以接近神嘅时候。只要不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所有的人都会蒙怜悯而得到宽恕。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死人的灵得释放，就是藉着圣职的力量和权柄在世上捆绑和释放。这项教义甚为荣耀，因为它在人类救恩的计划之中显示了神的大爱和仁慈。这项荣耀的真理完全是为了扩大悟性，支持面临烦恼、艰难和困苦的人。举例来说，就好像有两兄弟，他们一样那么聪明，博学多闻，有良好德行而受人喜爱，行事正直，做人清白，令他们能够明白应做的事，摆脱传统的各种谬误或者世人有限的理解力。两兄弟之中有一个未曾听过这个调停的福音就死了，亦安葬埋，另一个在生前有救恩的信息传给他，他听了亦接纳了，所以成为永生的继承者。唔通呢一个就应该享受荣耀，另一个就注定要陷入无望嘅沉沦咩？佢冇机会逃脱咩？观念偏执嘅人回答：冇机会。呢项教义清楚咁呈现神嘅智慧同埋慈悲，佢为死者嘅救恩预备咗一项教义，由代理者接受洗礼，再将这些死者的姓名记录在天上，使他们可以按照在肉身时的行为接受审判。经文里面一再重述这项重要的教义。圣徒如果忽略这项教义，不代替过世的亲人执行教义，就是无丧失自己救恩的危险。1840年12月，约瑟斯密写信给在英国传教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和其他圣职领袖。我想在你们读到这封信之前，已经听到为死者洗礼的教义，而且可能在心里面对于那个教义产生一些疑问。我没办法在这封信里面将你们想知道关于这个主题的事全部说明，但是我要说，古代的教会必然实行过这项教义，使徒保罗亦根据这项教义 竭力证明复活的教义。他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哥林多前书15:29。我第一次公开提到这项教义，是在森塞麦布扬弟兄丧礼讲道的时候。从那阵时起，我已经在本教会中发出关于这项主题的一般指示。圣徒有权利代替已过世的亲戚受洗。我不需要多讲，你们一定会明白，那是互相关联而且合乎情理的。而这个主题所呈现出的基督福音，它涵盖范围之大，可能超乎一些人的想象。
我们藉着为死者执行神圣的教义，而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
假如我们可以藉神子的圣职权柄，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人执行赦罪的洗礼，我们亦有同样的权利成为代理人，为我们那些未曾听过福音或者没有听过圆满福音的过世亲人接受赦罪的洗礼。圣经上面说，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4:5-6。既然是这样，转向这个词语其实应该翻译成捆绑或封印。那这项重要使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要怎样达成呢？权约要被交托，以来加的灵要来临，福音要确立，神的圣徒要聚集，锡安要建立，圣徒要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见俄巴底亚书1:21。但是他们又要怎样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呢？藉着兴建圣殿，建造洗礼池，代替所有已逝祖先接受所有的教义，洗礼、证实、洗濯、膏抹、安立，并且印证权力在他们头上，救赎他们，使他们能够在第一次复活中出来，而且同他们一起超升到荣耀的宝座。那就是那条锁链使祖先心系于子孙，使子孙心系于祖先，来达成以利亚的使命。在大地被击打，那个判定的毁灭降临世上之前，圣徒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去拯救和救赎他们的死者，以及聚集他们活着的亲戚，使他们亦可以得救。我愿劝告所有圣徒，尽一切努力去聚集他们在世的亲戚来到圣殿，使他们能被印证而得救，使他们可以在毁灭天使来到之前准备好。即使整个教会都尽全力去拯救他们的死者，印证他们的子孙，并且聚集他们活着的朋友，一些都不在俗世的事物浪费时间。在黑夜没有人可以工作的时候来临以前，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全部做完。有为活人执行的洗礼等教义，亦有为不认识福音的死者执行的洗礼。各位不单止应该为你们的死者受洗，更加要为他们做完所有的教义， 就好似你哋为咗拯救自己所做嘅一样，应该有一个地方俾各国嘅人随时可以去嗰度接受佢哋嘅恩道门。主讲过，呢度就系为死者洗礼嘅地方。每一个已经受洗、属于呢个国度嘅人，都有权利为嗰啲已故嘅人接受洗礼。一旦佢哋嘅朋友喺呢度代替佢哋受洗，遵守咗呢项福音律法，主嘅管理者就会喺嗰度释放佢哋。我哋可以成为自己亲友嘅代理人，佢哋咁样就完成喺世界奠基以前就设计好嘅福音教义，而我哋就可以为嗰啲同我哋有深厚情谊嘅人受洗。凡喺信心中去世嘅人，都要去到灵监，向嗰啲身体已死但系灵性仍然活着嘅灵体传教。嗰啲喺信心中去世嘅人嘅灵，向喺监狱里面嘅众灵传教，使佢哋嘅灵按照主而活。世人就以身体代替佢哋執行教义，佢哋因为呢啲方法而感到快乐。见彼得前书四章六节。所以凡代替死者受洗嘅人，都系锡安山上嘅拯救者。佢哋必须为死者接受洗濯同埋膏抹，就好似为自己接受一样。
神给我们一项重大责任，去找寻过世的祖先。
有关死者，我要扩展你们的眼界。神在祂的无限智慧之中，认为适合在尘世期间对我们启示所有关于必死之躯的事，都用抽象、不受尘世躯体约束的方式向我们显明。这些启示确切地向我们的灵展现，就好像我们根本没有身体一样。那些拯救我们的灵的启示，亦将会拯救我们的身体。神向我们启示这些事，是因为身体或躯壳并没有永恒的死亡。所以这个关系我们祖先的责任，这个重大的责任就落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凡在在世的时候没有服从福音的灵，不是要在灵的状态下服从，就是要被定罪。那是几咁严肃可畏的想法啊！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我们那些没有机会服从人子命令就过世的祖先和朋友，难道他们没有准备就得不到救恩了吗？有关祖先的救恩这个主题，神作过啲乜嘢应许呢？有啲人虽然身体喺坟墓里面腐朽败坏，但就可以获得救恩。呢啲人又具备咗点样嘅特质呢？神嘅诫命系用永恒嘅角度嚟教导我哋嘅。因为神俯视我哋，好似我哋就喺永恒里面。神住喺永恒里面，具体事物的方式同我哋并唔一样。神喺今世交付我哋最重大嘅责任，就系找寻已逝嘅祖先。使徒保罗话：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成为完全。见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所以将印证嘅权力交喺我哋手中系必要嘅。好在这个圆满的福音期，将我们的子孙和祖先印证在一起。因为这个福音期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界奠基以前就为世人的救恩宣告的各项应许将会实现的时期。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裔都需要和我们一样获得救恩。神已经将这项任务交托给世人，所以神话：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四章五至六节。约瑟斯密先知写了以下这封信给圣徒，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8篇15至18节、22节、24节。我最亲爱的弟兄们和姊妹们，我要向你们保证，这些关乎我们的救恩的有关死者与活人的原则是不能轻忽过去的，因为他们的救恩对于我们的救恩是必要而重要的。如保罗所说的关于祖先们的话，你们若没有我们就不能成为完全，我们若没有我们的死者亦不能成为完全。那么关于代替死者洗礼，我要向你们引用保罗的另一段话，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还有关于这段引文，我要向你们引用一位先知的话，他把他的眼睛专注在圣迹的复兴，将在末世显示的荣耀和最特别的是属于永久的福音的一切主题中。这个最荣耀的主题即代替死者洗礼上，马拉基在最后一章第五和第六节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来家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本可把这段话作更明白的翻译，但要达到我的目的，现有的译文已足够明白。在此情况下，知道在父亲与儿女之间关于某种主题，除非有某种焊接链，否则遍地都会遭受咒诅，亦就够了。看啊，那主题是什么？就是代替死者洗礼，因为我们没有他们就不能成为完全，他们没有我们亦不能成为完全。你们的心要快乐，而且非常喜乐，让大地突然歌唱，让死者向以马内利王高呼永恒赞美的乐章。他在未有世界以先，就已安立那使我们能从监狱中救赎他们的方法，因为被囚的将被释放。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当圣殿完成时，我们要在他神圣的殿中呈上一本包含我们死者的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得一切悦纳的案卷。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注意约瑟斯密同埋早期圣徒是怎样逐步地了解为死者洗礼的教义。试想下，圣徒第一次听到死者亦有救恩的时候会有乜嘢感受？你第一次参与为死者执行的教义的时候有咩感觉呢？为死者提供救恩的教义怎样显示出神的大爱和慈悲呢？这项教义怎样扩大悟性和鼓舞心灵呢？何谓 成为石安山上的拯救者呢？你认为为什么我们已经过世的祖先没有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完全呢？你认为为什么我们没有他们亦不能够成为完全呢？复杂若失思密先知对我们找寻我们的祖先这项重大责任所作的一些教导，在认识祖先的过程之中，你得到哪些经验呢？对祖先的认识如何增进你对家人的爱和对神的信心呢？为祖先执行圣殿教义如何影响你对他们的感觉呢？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子女重视家庭的传承呢？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子女参与圣殿事工和家谱工作呢？相关经文罗马书十四章九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8至11节。